剪彩仪式结束，返回省城时，一路上杨柳都在揣度赵安邦的话。这话意味深长，尽管赵安邦很看重北方政工这次股改的成败，可更看重的是政府公信力啊。国家六部委让他代表北方政工国有控股大股东和蚂蚁们博弈，却又没真正给他博弈权。而马毅代表的中小流通股东则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否决权，没有他们三分之二赞成票支持，任何股改方案都没法通过。赵安邦话里就出现了第二层意思，宁肯看着北方重工的股改方案通不过，也要让广大中小流通股东相信人民政府的公信力。如此看来，赵安邦已做好了接受投票失败的心理准备。然而，他和北众能接受这种失败吗？显然不能。一个资产规模高达300多亿的集团企业败在一群小股东手上，难以想象。更何况还有下一步迫切的融资需求，必须说服老学长马毅放弃投反对票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杨柳相信，如果马毅能转变立场，将会带动很多人转变立场。一路紧赶慢赶，总算在下午2:30进了省城，按说不会误点，可进城后四处堵车，是作家协会衙门又太小，司机不知道在哪儿，最终找到和平路旁的一条小巷里，才看到了是作家协会的院落。车子开进去后，杨柳看了看表，3:09，比蚂蚁老爷指定的时间晚9分钟。作家协会的院落既小又破败，充分展示着资本时代文学的凋零无奈和作家这种灵魂职业的没落。杨柳便想，当年马毅若不是写小说报的大名，而是在省政府好好待着，现在十有八九已经是哪个大市的书记、市长，甚至是省政府秘书长、副省长了。大学毕业就分进省政府的能有几个？当年马毅手下两个副主席不都分下去了，现在全升上来了，一个省委副书记，一个常委宣传部长，马毅现在该后悔莫及了吧。马毅却没有后悔的样子，见他进门了，冲着他点头微笑，开口就是一番讥讽：杨主席啊，这个地方比较难找吧，今天我作为市作家协会主席真是极其荣幸啊，竟然能让资本大象来探望贫困的文学，所以你晚来了几分钟我也不计较了，让我们鼓掌向资本致敬。余文发当真鼓起了掌，但坐在余文发身旁的王小飞没敢起哄。这在预料之中，杨柳没动气，像没听见似的上前2步，捉住马毅的手，情真意切地摇着：老学长，老领导，您气度不减当年呢。王小飞这才搭讪说：就是，马主席真风趣，刚才一直开玩笑。马毅脸一拉：王董，我开啥玩笑了，哪句话不是事实啊。又对杨柳说：杨主席啊，我现在哪还有啥气度，我和文学都没气度了，我持股6000股，你北众集团持股多少？8亿5000万股。我们市作协一年经费4万元，你手上掌控的资产是多少？300多个亿，我唯有敬仰啊。杨柳一时不知说啥好，拿起破茶几上的一只茶杯想喝口水，可茶杯竟是空的。这蚂蚁老爷说过清茶一杯的，现在竟连清茶都没有。王小飞忙起身给他倒了杯白水，解释说：“茶 茶叶没了，没法喝。马毅话头一转，可敬仰之余，我真替你们担心呢、就怕将来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，中国资本市场毁在你们的手上。因此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，不得不抡起鞭子给你们一番抽打。许多人很奇怪，可能你杨柳也奇怪，马毅这小子为啥放着省政府的官不做，非要当作家？因为我尊敬作家这个职业，作家是社会的鞭子，能抽着社会不断走向进步。具体到这次股改，我对你们北方重工的抽打，正是为了你们的未来嘛。王小飞笑道：马主席，既是这样，您该支持我们搞好股改吧。马毅说：我支持的力度还小啊，停止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，连发了几篇文章，还提出了十送十的明确意见，哪点不是为你们好呢？天哪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蛮横无理的人，挥着鞭子一次次猛抽着你，却还是为你好。杨柳没反驳，只笑着说：马主席，我愿闻其详啊。马毅把长头发往后一甩：杨主席，你不会忘了我原来的专业吧？杨柳恳切地说：这哪会忘啊，您本来是学财经专业的嘛，所以我和北重集团董事局才准备提名建议，请您呢做北方重工独立董事嘛。马毅敲了敲茶几：这事儿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说正事儿，说大事儿。又说了起来：杨柳，你想过没有，你们集团的持股成本只有4元多，而中小流通股东的持股成本是30元，这是不是一个事实？你承不承认？杨柳点点头：我承认，我们也在争取多付些对价，但做不到啊。马毅没接他的话茬，只按自己的思路说：那么我再说第二个事实，你们目前持有的这8亿5000万股的属性，是不是产业资本？是不是你们把企业资产精心包装后，以股票溢价的形式一次次卖给我们的？杨柳不知马毅到底想说啥，再次点头道：是的，是这么回事。马毅又说起了第三个问题：中小流通股东通过股市买入你们的高溢价股票，是不是掏的真金白银？这真金白银的属性是不是金融资本？杨柳多少有些明白了，马毅不愧是学经济的，真够厉害，已把他绕进了一个危险的陷阱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。果然，马毅接下来道：好了，股改后，你们8亿5000万股进入了全流通，股价只要超过4元就减持，有些公司大股东持股成本甚至只有几分钱，啥价格都能减持。减持对你们产业资本有利吗？你们减持后从市场上拿到了真金白银，重新建个厂子，再高溢价卖给社会，暴利不断。而中小股东和金融资本呢，在一次次为产业资本流血后，估值系统势必全面崩溃，你们产业资本就再也别想从这个市场融资了。杨柳不得不承认，马毅说的对，深谋远虑啊，他当读懂够格。马毅最后说：所以我才说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你们大股东好。我提出十送十，不是为了我手上区区6000股，是为了努力争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股改中实现成本的基本平衡，是为了你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市场不至于完蛋，为中国有一个评估体系一致的健康市场。杨柳真诚地鼓起掌：马主席，您真该留在省政府管经济啊，您说的这观点 我无保留的赞成。我现在正式向您提出建议，做我们的独董。马毅也不客气，我不但有资格，也有能力做你们的独董，可我的疑虑是，这算啥呀？是交易还是收买？中小流通股东会咋看呢？现在朋友们都知道我的两大业余爱好，下下围棋，骂骂你们大股东。杨柳大度地说，马主席，您该骂照骂，包括对我杨柳。在学生会时，您不也批评过我吗？做了独董，您还可以在保持独立立场的前提下，为小股东维权，监督我们大股东，同时也会知道大股东的难处。马毅仰脸看着灰暗的天花板，似乎在考虑做不做这个独董。于文发这时发问了，杨董，马主席做独董有没有前提条件？王小飞笑着插上来，哈，前提条件谈不上，还是希望多支持。杨柳忙打断王小飞的话头，不，没任何前提条件，马主席时送时的要求照提不误，对此次股改方案投什么票，那更是他自己的权利。马毅不看天花板了，把脸转向杨柳，那好吧，这独董我就干了。杨柳忙上前握住马毅的手，太好了，马主席，这是我和北众集团的荣幸，听您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。王小飞很机灵，又把话题拉回了头，希望马毅能从独董的角度考虑一下公司的未来。恳切地告诉马毅，北方重工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历史转折期。一方面，重卡机械行业的复苏拐点已出现；另一方面，北柴股份却在这时闹独立，挑起内战。公司迫切需要进一步融资，为下一步的战略性跨越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因此，这次股改能否通过关系重大。马毅听完王小飞的话，不问王小飞，却拉下脸问他，杨主席，这是啥意思？还希望我投赞成票？那好，我收回承诺，这独董不当了。杨柳急了，马主席啊，您别把王小飞的话当回事儿，我代表北众集团，并以我个人人格再次向您保证，对您出任独董绝无任何前提条件。马毅却犹豫起来，看了看于文发，问于总，你看呢，咋办呢？于文发倒还不错，在这个问题上帮了他一把。马主席，我既相信杨柳主席和北众集团的真诚，也相信杨主席的人格，您不应该拒绝。马毅点点头，对杨柳道，我欣赏有原则的人，这位于总是一个。杨柳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的精神舒展了，老学长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于文发得到了马毅的称赞，也吹捧起了马毅，话却是对他和王小飞说的。杨主席，王董，实话实说，我更欣赏马主席。马主席说的不错，作家就应该是社会的鞭子，得抽打着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进步。但现在这样的鞭子在哪里啊？作家和文学的声音在哪里啊？全失落了。杨柳接上来，所以啊，马主席的文章和声音才有这么大的影响吧。本来杨柳还想借此机会和于文发谈谈人民证券征集的那些反对票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反对变作赞成，可因着马毅的毫不妥协的立场，不敢谈了。又和马毅聊了聊大学时代的一些旧事，便告辞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王小飞说，就算马毅、于文发他们反对，股改方案仍有通过的可能。说是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三家基金入驻， 都已承诺投赞成票。汉江证券那边因为人民证券连续三个头版的广告起了作用，又多征集到500多万股。齐小华昨天说，赞成票已经超过1000万股了。杨柳心知肚明，这一来给汉江证券的奖励就得50多万了。而为了说服三家基金投赞成票，只怕又付出了不少代价，自己还是不知道好。王小飞又抱怨，马毅寸步不让，读懂的事儿就不该提，他做了读懂，有些事儿就难办了。杨柳说，没啥难办的，只要讲原则啥都好办。我还就欣赏马毅和余文发的原则性。王小飞说，都这么原则，这投票也许真通不过。杨柳说，通不过就通不过吧，让孙鲁生看看也好。王小飞说，真通不过资金缺口咋办，咱可不是孙和平，敢一抛10亿8亿打股权保卫战，能在香港市场上融资，咱只能盼股改通过呀。杨柳也想起了孙和平和北柴股份，看了王小飞一眼，意味深长地问，哎，王小飞，香港李约翰先生的那份分析报告应该出来了吧？王小飞道，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我正说要送你看呢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李约翰将北柴股份评级下降到估出，未来半年至一年的股价预期下调了47%。香港各大报刊的广告版面我们已经提前预定了。杨柳说，好，时机一到就让香港市场再给孙和平一记耳光。汪小飞笑道，这记耳光打下去，这恶猴得七窍出血了。做了个鬼脸，哎，你让香港办事处弄3亿港元也是为这记耳光做准备的吧？杨柳脸一拉，不该问的不要问，更别自己瞎猜，四处乱说。孙和平赶到 K 省宾馆刚住下，任延安就过来汇报，说是汤家和不知吃了简杰克多少回扣，一心要把股权转让给 DMG， 对和北柴股份的合作毫无兴趣，连送上去的方案都不愿看，也不愿见北柴股份的人。这期间 JOP 的代表知难而退了。在 JOP 看来， DMG 入主似乎已成了现实，孙和平自恃手中有牌，毫无退意，让任延安替他联系唐家和。任延安把电话拨通后，孙和平和唐家和通了话。因为当着任延安的面，又是在电话里，他不便提及刘必定和那240万，只说要做个简要汇报。汤家和只打官腔，说是北柴股份不归他领导，没必要向他汇报。至于正大重机的国有股权转让， K 省没考虑过北柴股份。这可是没想到的事儿，精心准备好的一个故事竟然没机会开讲了。任延安怂恿孙和平把后台搬出来，说是只有这一招了。孙和平心想，他哪有啥后台呀，只有一个好故事，可又不能和任延安明说，只得做出一副有后台的样子，声称要向领导汇报，让领导找汤家和来谈。经过一夜焦虑紧张的思索，孙和平最终决定铤而走险，和姓汤的老小子直接摊牌。次日一大早就壮着胆往汤家和家打了个电话。汤家和一听北柴股份这几个字，马上要挂机，说是股权转让的事不必再谈了。孙和平忙说，哎，汤省长，您先别挂机，我不和您谈股权，这个电话是刘必定刘总让我给您打的，刘总的电话您总不能不接吧。汤家和在电话那头争了半天，才问：“
孙董事长， 您和刘必定是？
孙和平道：“是大学同学，平州柴油机厂同事，后来在宏远系跟刘总干财务总监。我曾两次到您府上去过，遗憾的是一直没进你家门。”汤家和或许是听明白了，或许是在诈他，在电话里笑道：“
如此说来，也是我的遗憾了，竟然两次没让您进门。那你过来吧，家里说。”